位听友好，约翰·米尔顿，英国诗人群雄中的巨人，争取思想自由的斗士。作为诗人，他创作了《诗乐园》《富乐园》这样雄浑壮阔的史诗。作为斗士，他为出版自由奋力疾呼，为诛杀暴君挺身立辩。他创作诗篇，他自己的生活就是一首诗。他的功业是对诗人何为这一世纪之问的最好回答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，诗人三孙米尔顿之一，诗人的成长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米尔顿在英国诗人中地位独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那是因为他一身兼两任，既是伟大的诗人，又是捍卫自由的斗士。在1640年英国革命中，他是冲锋陷阵，他甚至不顾惜自己的身体，在眼病已恶化的情况下呢，提笔上阵，驳斥欧洲保皇势力对诛杀查理一世的诅咒，竟致双目失明。之后呢，他就凭借翻江倒海的诗才，口授诗行，创作了《诗乐园》《富乐园》等伟大诗篇。他的绝笔之作《斗士三孙》恰恰描绘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勇士，米尔顿似乎是以他为自己的样板和写照，所以我称米尔顿是诗人三孙。米尔顿的家族呢并不显赫，他爷爷是米尔顿大教区一个富裕的自耕农，这个教区呢离牛津不远，所以米尔顿的父亲呢就是在牛津读书，并且他皈依了新教。结果那位坚守旧教的老人竟然把儿子呢就赶出了家。由于这个离开了家乡来到伦敦的青年人呢，他为人正派，守信用，很得人信任，所以朋友们呢便帮助他开了一家公证人事务所。他开在伦敦七普赛路，标志呢是一只展开双翼的雄鹰。诗人1608年12月9日就出生在这里。米尔顿自己叙述他的幼年时说呢，我出生于伦敦，父母都是敦品重德的人，父亲为人正直不苟，母亲是个真淑安静的妇女，尤以乐施好善闻名邻里。我从孩提时起呢，父亲就决定要我读书习礼，而我也能勤恳就学，12岁以后总是读书到深夜，后来证明这是第一件有害于我眼睛的事情。
这几句自述我们就能看出米尔顿是个勤奋好学的人。
是的，从他的作品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出他有极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和知识储存，而且我们也能知道他后来40岁上下就双目失明的原因。十几岁的孩子每天苦读，夜里也不休息，那个时候的照明呢只有蜡烛和煤油灯，孩子的眼睛尚未完全生长成熟，这种超出常规的用眼当然就会留下后患。米尔顿有两篇少年时的文字他就流传下来，那是他翻译的圣经诗篇第64和第86篇。这两首诗呢，一首是谴责那些阴险作恶的人，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之语言，好像瞄准了的箭要在暗地里伤人。另一首呢，则是向耶和华祈祷并请求神的庇护，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，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从他少年时选译的这两首诗篇中，我们似乎能看出他嫉恶如仇和笃信上帝的秉性。在他16岁那年呢，他就考取了剑桥大学，但是学校那套繁琐无聊的课程完全不对这位天才诗人的胃口，特别是米尔顿阅读范围极广，可是学校的导师呢硬性规定读书目却是死板枯燥，他就抱怨说这些书只是为了将来写那些八股文章，为此他和导师还发生了冲突，因此学校呢不得不给他更换导师。他后来顺利获得硕士学位。米尔顿呢人生的是英俊潇洒风度翩翩， 又才识过人，亲切温和，结果他就得了个绰号基督学院的淑女。1632年，他离开读了7年书的剑桥大学，回到他父亲退休后居住的一个叫霍顿的小村子。这里呢是环境优美，长林风草，绿野如茵。他在这里呢悠然南窗，是随意读书，爆发出淋漓的诗情。其实呢，他最早写诗的时候呢才十几岁，那首最为人喜爱的《五月晨歌》就作于1628年5月1日。诗中就唱到啊，晶莹的晨星，白昼的前驱，舞蹈着从东方带来伴侣，百花的五月从他绿色的怀中洒下金色的报春和淡红的樱草，富丽的五月，你激起欢乐、青春和热情的希望。这几行诗就表达了一个青年昂扬向上的蓬勃朝气。那么在霍顿居住时呢，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，虽然年纪尚轻，可是已经心雄万夫。在给剑桥同学的信中呢，他就写道，一个好的打更人会告诫说，黑暗时刻正在消逝，而我对人生的看法依然朦胧，但我知道我的用武之地就在眼前。
米尔顿心目中所要仿效的人是谁呢？
从他的诗集中啊，我们可以看出那是莎士比亚，因为他最早刊印的一首诗是《莎士比亚悲鸣》，开篇就是一句，我的莎士比亚，你的遗骨自有光辉。随后呢，他就力陈莎翁的功绩是无可比拟。诗中说，何必筑起金字塔，尖顶高耸，你伟大的荣誉后裔，不朽之所生，何必这些低劣的东西来彰显你的声名。在我们惊奇的赞叹里，你早已竖起了一座永久的纪念碑。那么在米尔顿心中呢，莎士比亚的不朽是远超金字塔。20岁出头的青年，他认准莎士比亚的伟绩，这个青年的志向呢又是何其远大呢？米尔顿传的作者马克·帕提森对米尔顿的一生呢，他勾勒了一个轮廓。在他看来啊，米尔顿的一生是一部三幕戏剧。第一幕就是他幽居霍顿，在安宁平静中读书思考的时代。在这一幕中呢，米尔顿贡献了沉思的人、愉快的人和音乐剧科马斯、长篇哀歌离西达斯。第二幕呢，就是米尔顿他投身政治，那个时候他是充满激情，撰写政论文章，如同吹响战斗号角。这个时期呢，他贡献了《论出版自由》，为英国人民申辩，及许多抨击暴政和宗教仇恨的小册子。第三幕呢，是他从战场上退下，遍体鳞伤，双目失明，孤独贫困的谪居一隅。但此幕却是最崇高壮烈的一幕，他贡献了《失乐园》《富乐园》和《窦氏三孙》三部巨著，在混乱的世界中巍然挺立。
你所引的《五月晨歌》诗意清丽，是米尔顿人生大戏第一幕时心之所在吧？
是的，米尔顿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就是欲作诗，先作人。一个诗人的生活本身就应该像一首诗，这个诗不单指一首精美的诗歌，而是指一个诗人的心怀与追求。诗人以此呢，创造一个诗的世界。那什么是一个诗的世界呢？德国大诗人赫尔德林，他曾经表述过他心中诗的含义，人诗意地居留于地球。这个思想呢，后来就成为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不断思索的一个意念。当我们平常使用诗这个字儿的时候呢，心中自然会涌出人生在世那一切美善的事物，不仅仅是良辰美景、赏心悦事，更有炽热的爱情、坚贞的友谊、美妙的幻想、永恒的正义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会将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 称为诗的世界，唯有人能想象和创造这种超越性的世界。因为有诗的超越性的世界，我们才能体会现实世界中的那些邪恶、丑陋、凶残、不义的东西，才会去努力改造与消灭它们。米尔顿的一生就是以诗意的存在揭去遮蔽人的本真生存的幕布，让生存的真意，那种理想性的可能性呢，展现出来。在这样一个展现的过程中，他是诗人，但首先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，一个诗意的拘留于现存世界的人。
好的，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，谢谢赵月生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生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，诗人三孙，米尔顿之一，诗人的成长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吕西安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